為了紀念二戰勝利75周年，和中國接壤的一些俄羅斯遠東邊境城市在6月24日亦都將同樣舉行空前規模的閱兵活動，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內，俄羅斯在6月20日在所有閱兵城市舉辦了最後一次總彩排。在和中國僅有一江之隔黑龍江對岸的岸邊城市哈巴羅夫斯克，閱兵彩排展出了一大批剛剛投入部隊的新式進攻性的武器，包括多款能夠發射核炮彈的超級巨炮，有世界上最大的240毫米屈金香迫擊炮裝在坦克底盤上面，203毫米的牡丹花自行炮，兩款152毫米同樣能夠發射核炮彈的風信子和金合歡迎的自行炮。這些超級巨炮都在冷戰時代研發，很多被部署在歐洲，柏林牆倒塌，蘇軍從東歐撤走之後，很多巨炮被轉移到遠東，但是被封存。最近幾年俄羅斯重新啟封這些巨炮升級改裝，隨後將它們部署在鄰近中國的遠東地區。負責升級改裝牡丹花型巨炮的烏拉爾運輸機械廠廠長謝米佐羅夫星期四月表示，這次是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自行火炮，這種火炮可以攻擊敵方中心重要的目標。它的工廠從今年到2020年為了能夠完成升級牡丹花火炮的訂單，任務非常艱巨。美軍亦曾經裝備過類似的巨炮，但是在90年代已經退役。部分軍備專家批評冷戰時開發的這些超級巨炮存在防護性差、機動性低等很多的缺點，但是反對者認為這些巨炮是升級改裝之後可以裝備智慧型的炮彈，命中精度等性能都會大幅提升，這些巨炮將會如同戰術的導彈，但是使用維護成本就更加低廉，俄軍戰力會隨之大大增加。在離俄中邊境僅有幾十公里遠的濱海邊疆區的烏蘇里斯克，就是叫做雙城子，駐扎在那裡的俄軍精鋭部隊第五集團軍在閱兵彩排之中首次展出了剛剛裝備的部隊可以在嚴寒和積雪條件之下使用的多動能履帶牽引車。離烏蘇里斯克雙城子沒多遠，俄中邊界的另外一側就是黑龍江的東寧和須芬河兩市。最近幾年以來，印度仲曾遠渡派遣部隊和當地俄軍共同舉辦過聯合軍演，軍演之中都使用俄軍武裝的裝備，軍演的靶場地點同樣在俄中邊界附近。第五集團軍在俄軍軍史上面曾經是二戰之中挺進東歐的王牌軍隊。1945年這隻蘇軍精鋭被調返遠東出兵中國東北，1969年中蘇珍寶島邊境衝突爆發的時候，第五集團軍亦都曾經參戰，數百名官兵還因為戰功被蘇聯國防部授勳章。在離黑龍江不遠的阿穆爾州別洛佛爾斯斯克社那裡的閱兵規模號稱有史以來最大，當地是俄軍第35集團軍所在地，在俄軍第29集團軍駐防離俄中邊境無幾遠的後貝爾加邊疆區首府赤塔市，在貝加爾湖附近由俄軍第36集團軍駐防的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市，以及濱海邊疆區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國稱之海參崴，亦都同樣在6月14日舉行閱兵的活動。上個世紀60年代末期，隨著蘇中交惡和邊境衝突爆發，蘇軍緊急從北極和歐洲南部調派軍隊駐扎遠東對付中國，因此分別組建了第29和第35集團軍。在烏蘭烏德的俄軍 第36集团军二战期间的主要对手曾经是日本的关东军。1945年这支苏军的部队同样出兵中国，甚至一度驻防大连。分析人士说，这些俄军远东部队剑指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第19集团军的任务还负责照看当地的一些大型武器的仓库，在俄军几年前的大规模军演当中曾经演习检验过部队的投送的能力。根据演习的计划，俄军部队从欧洲抵达远东之后，从远东的武器仓库之中提取装备直接投入战场。在这些邻近中国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在6月20号的阅兵彩排活动当中还显示了刚刚服役装在坦克底盘上面的日寇和龙卷风两款多管重型的火箭炮的系统，就是 S-400 防空导弹，以及能够关闭手机信号可追踪手机服务的车载电子间谍和电子对抗的系统，适合远东严寒条件之下作战的升级版 T-80 主战坦克亦都在阅兵彩排活动之中亮相。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及莫斯科红墙的阅兵彩排之中，俄罗斯这次还首次展示了最近几年才服役的两款武会和梭普式的岸舰的导弹系统。俄罗斯媒体说，武会系统一次能够齐射32枚射程达300公里的导弹，可攻击登陆部队和舰队。这两款新式武器在俄罗斯还未有完全装备自己的部队的时候，几年前就已经提供了给越南。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虽然俄中两国不断声称双方应背靠背共同对抗美国，但是苏联和中国当年交恶的时候留下的历史阴影难以消失。很多俄罗斯人，尤其是经过苏联的老一代人，仍然将中国看成是威胁和侵略者。尼科里斯基说，这些给了人的印象就是两国当年的那种敌对和不信任仍然保存了下来，俄罗斯防备中国的策略亦都没有改变，令人觉得俄罗斯在时刻戒备，不能够懈怠，随时准备住应对中国可能做出的一些坏事。在莫斯科红墙的阅兵彩排当中，首次展出了经过深度改装能够在北极严寒的条件之下使用的 T-80 主战的坦克以及防空导弹等北极武器。此外还有新式的S-350 防空导弹装在战车上面专门攻击无人机的火炮系统。由于疫情，俄罗斯将原计划在5月9号举行的大阅兵改在6月24号，但是仍然有几十个俄罗斯城市因为疫情而放弃阅兵。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曾经下令，一批俄罗斯城市无论如何必须阅兵。这次参加阅兵的城市总共有28个。中国和印度这次都派兵参加莫斯科红墙的阅兵。在6月20号的红墙阅兵的彩排当中，中国军队仪仗队排在蒙古和塞尔维亚军队之后出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